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午安。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好熟悉嘅一个人物。
今天我们分享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人物。
藉着今日嘅主餐咧，让我哋一齐思想耶稣佢嘅生平啊。
借着主餐，也让我们同时思想一下主耶稣的生命。
我哋同心祈祷。
我们先同心祈祷。
真爱主，我哋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您。
你从高天谦卑降卑成为人，
感谢你从上天降谦卑为人，
在地上生活过33、34年咁长嘅时间，
在陆地上生活33或34年，
俾我哋有个好好嘅学习嘅榜样，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榜样。
主耶稣，你喺人生嘅路上，
主耶稣，您在人生的路途上，
你都遇到好多嘅挣扎，
也遇到很多挣扎，
好多嘅矛盾，
很多矛盾，
但你靠着神，你得胜。
靠着神，您得胜。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让你的话语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奉主耶稣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好，今日咧，同大家去读两段嘅经文啊，希伯来书4:15同埋马太福音4:1-11。
我们大家朗诵两节经文，首先是希伯来书4:15，接下来是马太福音4:1-11。
我尝试咧，分成四段吓，希伯来书4:15，同埋马太福音4:1系第一段。咁跟住咧 ，sorry 啊，跟住咧就4:2-4系第二段，5-7系第三段，8-11系第四段咁样吓，去嚟诵读呢啲经文。
把希伯来书跟马太福音我分成4段，第一节由希伯来书4:15跟马太福音4:1做首先。
好，我哋咧第一段系国语读出吓，跟住广东话咧就系2:4咁样轮流读完呢4段嘅经文。
我们第一段是国语，然后第二段再用广东话。
好，开始。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国语。魔鬼就带
他进了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
转过去，经上又记，不可试探
主
你的神。
好，广东话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对去的吧，因为世界上当拜主一切的神等要服从他。
OK，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我哋好知道咧，耶稣基督喺地上生活嘅时候，
我们很清楚耶稣基督平常的生活的时候，
多次受到试探。
他多次受试探，
唯要显出耶稣基督系完全嘅人性。
唯要显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性，
100% 嘅人，
100%的人，
作为天父所高立嘅呢个尼赛亚嘅仆人。
做天父高给弥赛亚的
这位耶稣基督，
这位耶稣基督，
他经历各样人生的试探，
他经历各种人生的试探，
但耶稣得胜，
让耶稣得胜。
一方面耶稣成就了这个救恩，
一方面耶稣成就了救恩，
也都一方面也都成为我们一个很好学习的榜样，
也成为了你我一个学习的榜样。
福音书里面记载到，
福音书里面记载
记载到耶稣所面对三次的试探，
耶稣面对三次的试探，
也都是今天同大家分享这个三个方向，
也是今天我们分享的三个方向。
这个很明显让我们知道一件事，
明显的告诉我们一件事，
耶稣所面对这个试探，
耶稣面对的试探
是同耶稣这个尼赛亚的使命，
是耶稣成弥赛亚的使命，
是拯救世人这个使命，
拯救世界的使命，
是有直接的关系，
是有直接的关系，
也都同这个福音书写作的目的是有直接的关系，
也跟福音书写出来的目的也有直接的关系。
其他的试探有没有记载呢？
其他试探有记载吗？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给到答案，我们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就有答案了。
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
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
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
若是一一的都写了出来，
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去，
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现在让我们首先看看耶稣所面对第一次的试探，
让我们先看耶稣面对的第一件试探。
第一就是撒旦当面的试探，
第一个是撒旦当面的试探。
马太福音四章第一节这样说，
马太福音四章第一节这么说的，
耶稣受洗之后，
耶稣受洗之后，
他被圣灵去引导，
被圣灵引导
去到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
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旷野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是旷野？
旷野是代表孤单独处的时候，
旷野代表孤单，代表独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没有留意到当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留意到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比较容易软弱，犯罪跌倒，
容易软弱，容易犯罪，容易跌倒。
但在人群当中，
假如在人群中，
我们就不容易犯罪了，
就不容易犯罪。
不是因为我们灵命好，
不是我们命好，
是因为很多人一起望着你，
因为有很多人大家都看着你。
真正的生命的考验，
真正生命的考验，
就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就是在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或者没人认识你的地方的时候，
或者在没有人认识你地方的时候，
有机会一个人去旅行啊，或者一个人出外去公干啊，咁样吓，
或者一个人单独旅行，一个人出去公干。
旧约嘅人物大卫，
旧约人物大卫，
大家都熟悉大卫犯罪跌倒，
大家都熟悉他犯了罪，他跌倒，
亦都系喺孤单独处嘅时候，
也是在孤单独处的时候。
所以喺独处嘅时候，
所以在独处的时候，
唔好忘记，
不要忘记，
人在做，
人在做，
神在看。
神在看，
人在做，神在看，
人在做，神在看。
啱啱读完呢个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经文里边，话俾我知道。
当念完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的时候，
撒旦嘅试探有三方面。
撒旦的试探有三方面。
但大家留意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嘅中心系讲乜嘢？
留意一下，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
第三、第六节同一句话咁样讲。
第三、第六节同一句话这么说的。
佢话你若是神嘅儿子，
你若是神的儿子。
魔鬼是挑战耶稣神儿子的身份，
魔鬼是挑战耶稣神儿子的身份。
意思是怎么说呢？
怎么说的意思呢？
耶稣如果不按魔鬼的话去做的话，他就不是神的儿子了。
假如你不按照我的话做，你就不是神的儿子。
另外从这段经文我也都看到，
在这经文里也让我们看到，
看到魔鬼的试探，
魔鬼的试探
可以归纳三个字，
归纳到三点。
第一个字是一个变字，
第一个是变，
把石头变成食物，
把石头变成食物。
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
跳跃，
跳，
从殿顶跳下去，
从殿顶跳下来。
第三个字是拜字，
第三个是拜，
你若俯伏拜我，
假如你俯伏拜我。
魔鬼是用了神的话去来试探耶稣，
魔鬼利用神的话语试探耶稣，
所以魔鬼都很熟悉圣经，
他很非常熟悉圣经。
但耶稣也都用神的话去回应魔鬼。
耶稣用神的话语回复了魔鬼。
耶稣用了《生命记》里面的三节经文来对付魔鬼。
耶稣用了三节经文来对付这个魔鬼。
我们要学习耶稣，我们要学习耶稣，
我们要学习耶稣，
要活用神的话语，
活用神的话语，
而不是好像魔鬼那样，
原文好像魔鬼，
而不是好像魔鬼那样利用神的话，或者甚至是乱用神的话那样，
而不是像魔鬼随便或者乱用神的话语。
我们看看第一个试探，
我们看第一个试探，
一个食物的试探，
食物的试探。
魔鬼挑战耶稣，
魔鬼挑战耶稣，
要耶稣将石头变成食物，
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
来满足耶稣禁食四十日后个身体的需要，
来挑战耶稣禁食四十天之后身体的需要。
耶稣引用《生命记》咁样讲，
耶稣也用《生命记》说，
神提醒以色列人，
神提醒以色列人，
神要藉着玛拿俾佢哋，
神借着玛拿给他们，
供应佢哋身体嘅需要，
供应他们身体上的需要，
系要佢哋遵守神嘅诫命，
要他们遵守神的诫命，
相信神嘅应许，
相信神的应许，
因为神能够供应俾佢哋，
因为神能供应。
因此呢度圣经讲得好清楚，人活着系靠神嘅话。
圣经讲得很清楚，人活着是靠神的话，
而非单靠食物，
而非单靠食物。
冇错，经过四十昼夜禁食之后，
四十昼夜的禁食之后，
作为人子嘅耶稣，
作为人子的耶稣，
会肚饿，
会肚子饿，
肚饿系好现实嘅。
肚子饿很现实，
大家有冇肚饿过？
你们有没有肚子饿过？
有啲人咧唔饿得噶，
有的人是不能饿。
放屋企翻到屋企，即系点解未煮饭？冇嘢食嘅，点解？
一回到家里面，还没有饭菜摆在桌上，没东西吃。
有时人因为肚饿，
有的时候人因为肚子饿，
可能连人性嘅尊严都会失去，
也可能失去人性的尊严。
我哋基督徒面对最大嘅试探有三样嘢。
基督徒面对最大的试探有三样：
金钱、权力、情欲。
金钱、权力、
情欲、
情欲。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小心，
弟兄姊妹要小心。
身体的需要，
身体的需要，
好容易成为我哋好大嘅试探。
很容易成为你很大的试探。
魔鬼嘅试探，
魔鬼的试探
系无情嘅，
是无情的，
真系无孔不入，
而无孔不入的，
冇人幸免。没有人能够避免到的，
没有人可以抵挡的。
魔鬼常常趁你身体的需要来试探你，
魔鬼常常借着你身体的需要来试探你，
叫你可以理直气壮这样去犯罪，
让你可以理直气壮去犯罪。
但我们可以靠着主，
我们可以靠主，
可以把这个试探变成我们生命里面的试炼，
可以把试探转变为你生命上的试炼，
把这个绊脚石，
把这个绊脚石
成为生命成长的踏脚石，
成为你生命成长的踏脚石。
如果耶稣当时去接受这个的试探，
假如耶稣当时接受试探，
将石头变成食物，
把石头变成了食物，
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得食物了，
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得胜，
就不是靠天父这个信实的应许，
就不靠天父信实的应许，
也都不是靠天父的方法，
也不靠天父的方法。
四章十一节下半节讲得很清楚，
四章十一节的下半节讲得很清楚，
天使来服侍耶稣，
天使来服侍他，
表示天父也都很关心耶稣身体的需要，
天父也关心耶稣身体的需要，
也都为他提供食物，
也为他提供食物，
只是耶稣要等天父所定的时间，
就是耶稣必须等天父所选的时间，
要等天父所指定的方式，
要等天父指定的方式。
我们每日的需要是很具体很实际的，
每天人的需要具体和实际，
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
当我们缺乏的时候，
当缺乏了，
我们有时会觉得，哎呀，神为什么不关心呢？
他会怀疑，哎，神是不是不关心我？
神为什么不为我预备呢？
神不为我预备了吗？
魔鬼会引诱我们，
魔鬼会引诱你，
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用你自己的方法，
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
满足你自己的需要。
但最重要的，
可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当我们面对缺乏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缺乏，
我们要忠于神的话语，
我们要忠于神的话语，
信靠神的应许，
信靠他的应许。
大家记得圣经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圣经怎么
说？圣经六章三十三节的时候怎么说
的？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先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第一个试探，
第二个试探
是跳电的试探，
跳电的试探。
马太福音四章五到七节，
马太福音四章五到七节
这段经文，魔鬼是提到魔鬼引用神的话语，
又看到魔鬼引用神的话语，
他来怂恿耶稣从圣殿顶上面跳下来，
怂恿耶稣从殿顶跳下来，
以超人不死的形象跳下去，
用超人不死的形象跳下来。
哇，用哇意思来走捷径，
就是走自走自己路。
佢嚟让佢自己嘅名声得到传扬咁样吓。
使你自己名声得荣耀。
呢个跳系咩意思？代表乜嘢咧？
这个跳，这个字代表什么？
不按原则，
不按原则，
不守本位，
不守本位，
不依法规。
不依法规，
但耶稣没走这条路，
耶稣没有走，
他是依上帝的方法，
他是依上帝的方向，
肯定自己的本位，
肯定了自己的本位。
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乃是神的儿子，
耶稣也都是人，
耶稣也是人，
在人的地位虽然在万物之上，
以人的地位虽然在万物之上，
可是在神之下，
可是在神之下。
我们应该对神有绝对的顺服，
我们对神必须要有绝对的信服。
所以作为基督徒，
作为一位基督徒，
我们要守法，
要守，
要按着规矩，
按规矩，
不要跳，
不跳，
不用自己的方法来得到名誉地位，
不用自己的方法得到名誉和地位，
更加不可以为求出名或者是赚多的钱去不择手段，
更不可以因为出名或者赚钱不择手段。
所以请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
在神的面前必须谦卑，
肯定自己为人这个地位，
肯定自己为人的地位，
认识到，
认识到
我们自己只不过是人，
我们自己只不过是人。
如果神不怜悯我，
假如神不怜悯我，
如果神不恩待我，
神不恩待我，
我就一无所有，
我就一无所有，
我就一事无成，
我就一事无成。
我们既然是人，
既然做人，
就要按照神所定下的步伐，
要按照神为你定下的步伐，
按照神所定下的方法去做，
按神定下的方法去做，
不能够跳，
不能跳，
纵然是吃亏，
纵然是吃亏的，
也都绝对不跳，
绝对不跳。
第三个试探，
第三个试探，
拜鬼的试探，
拜鬼。
马太福音四章第八到十节这样给我们知道，
马太福音四章八到十一节这么说的，
魔鬼在诱惑耶稣拜他之前，
魔鬼诱惑耶稣拜他以前，
做了一个动作，
做了一个动作，
第八节下半节，
第八节的下半节，
就是将地上的荣华富贵去给耶稣去看，
把地下的荣华富贵让耶稣看。
第九节，
第九节，
并且这样讲，
并且说，
你若拜我，
你若拜我，
我就把一切的都赐给你了，
我把一切都赐给你。
原来很多的诱惑，
因为他非常狡猾，
我们很多的诱惑都是很可能从我们眼去看开始，
都是从你眼睛视觉所看到的，
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善恶的抉择，
甚至会影响你自己善恶的选择。
我们尝试举一些简单的例子，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夏娃，
夏娃
看到那棵树的果子，哇，好作食物了，
看到那个果子，哇，好吃，
就摘下来吃了，
摘下来吃了。
旧约有个人物叫做亚干，
旧约有个人物叫做亚当，
亚干他看到当列的物很漂亮很好，
雅干看到当年的物很好，
他就很贪爱而私下咁藏起嚟，
就贪恋的私下藏了起来。
两个正面嘅例子，
两个正面的例子。
摩西，
摩西
为基督受嘅凌辱，
为基督所受的凌辱，
应该讲摩西看为基督嘅凌辱，
摩西看为耶稣的凌辱，
比埃及嘅财物更宝贵，
比埃及的财物更可贵，
佢唔愿意暂时享受呢种罪中之乐，
他不愿意暂时受这种终极。
保罗，
保罗
更加因为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又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保罗能够看万事如粪土，
他可以看万事如粪土。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只有两个方位，
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只有两个方位，
真神或者是魔鬼，
真神或者是魔鬼。
拜是什么意思？
拜是什么意思？
代表我们全人的降服，
是全全
全人的降服
效服，
并且是以这个为优先的，
这个是优先的。
魔鬼就是要我们去拜他，
魔鬼要我们拜，
以他为人生的方位，
以他为人生的方位。
但我们会知道，
可是我们知道
人生的方位，
人生的方位，
人生的目标和次序一错了的话，
人生目标假如做错的话，
我们人生就会杂乱无章，
人生就会杂乱无章。
作为人子的耶稣，
做人子的耶稣，
他看到世上的荣华富贵，
在世界上所有的荣华富贵，
不受诱惑，
不受诱惑。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耶稣的人生目标很清楚，
人生的目标非常清楚，
只有一个方向，
只有一个方向。
第十节，
在第十节，
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这是我们人生必须甚至是唯一的方向，
这是我人生必须和唯一的方向。
同样我们服侍主的人，
同样我们服侍主的人，
你都应该只有一个人生的方位，
只有一个人生的方位，
单单的侍奉他，
单单侍奉他，
荣耀他，
荣耀他，
信服他，
信服他，
跟随他，
跟随他。
任何人事物，
人上的事物，
如果影响到我们离开这个方位的话，
假如影响了你离开了方位，
我们都要撇弃，
我们都要撇开。
我们在跟随主的路的上面，
跟随主的路上，
是一辈子是这么走，
一辈子这么走。
没错，这个地上这个花花世界有很多事物是吸引我们，
地上的很多花花世界上是吸引我们，
甚至会影响我们走得不好，
或者影响我们找不好的路。
更加不好的就是可能甚至让我们离开耶稣，
更不好的是也许会把你脱离
主。魔鬼的试探从未停止过，
魔鬼的试探从不会停止。
但我们要切记耶稣讲的话，
我们要记住耶稣讲的话，
常在我里面的，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我也藏在你里面。
因为离了我，
因为离开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明日的道路是怎样，
我们不知道明天的路在哪里，
我们都不知道明日会遇到什么试探或者困难的，
也不知道明天会遇见什么困难和
试探。但我们可以肯定的，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肯定的，
肯定的，
只要我们一生，
只有我们的一生
认定主，
认定主，
跟随主，
跟随主，
信服主，
信服主，
效法主，
效法主，
一生坚守生命的原则，
一生坚守生命的原则，
不变，
不变，
不跳，
不跳，
不败，
不败。
这位复活的主必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主再来。
复活的主必会与你同在，直到他再来。
去到第二个大点，
我们看第二个大点，
撒旦藉着朋友的试探，
撒旦借着朋友的试探。
大家知道彼得是耶稣最得力的门徒，
大家知道彼得是耶稣最得意的门徒，
刚刚得着主的称赞，
刚刚得到了主的称赞。
第十六章十六节，
十六章十六节，
为什么彼得被主称赞呢？
为什么彼得被主称赞？
因为彼得公开的认信，
彼得公开
的认信，
认信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第十八节，
十八节，
这位认信的彼得，
这认信的彼得
被主称为教会的磐石，
被他称为教会的磐石。
我哋睇到事情有意想不到嘅发展。
我们看到事情有意想不到的发展。
十六章廿一到廿三节。
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呢位教会嘅磐石彼得。
这个教会磐石的彼得。
竟然变成撒旦。
既然变成了撒旦。
成为半脚石。
成为绊脚石。
变成撒旦嘅代言人。
变成撒旦的代言人。
亦都因此成为试探耶稣嘅人。
也成为了试探耶稣的人。
廿三节。
二三节。
耶稣面对呢个试探嘅出路系乜嘢？
耶稣面对的试探的出路是什么？
就系立刻嘅斥责彼得。
就立刻指责彼得。
吩咐佢退去。
吩咐他退开。
耶稣佢有属灵嘅透视。
耶稣有属灵的透视。
喺朋友嘅说话当中。
在朋友话语中
看到撒旦的影子，
看到了撒旦的影子，
看到这个拦阻他遵行神话语这些黑暗的势力，
看到这些遵行主话语一个黑暗的世界，
面对这个势力，
面对世界，
耶稣一点都不怕，
耶稣不怕。
好快去到第三次的试探，
我们到第三次试探，
逃避十架苦难的试探，
逃避十架苦难的试探。
在最后晚餐之后，
在最后的晚餐之后，
耶稣同门徒去到客西马利园去到一齐祈祷。
耶稣跟门徒到了客西马利园去祈祷。
当时耶稣的心情好沉重。
当时主的心情很沉重。
三七三十八节。
三七三十八。
耶稣就忧愁起来。
耶稣忧愁了。
极其难过。
极其难过。
三十八节。
三八。
就对他们讲。
对他们说。
我心里忧愁。
我心里忧愁。
几乎要死。
必定要死。
在这种心情之下。
在这个心情之下。
耶稣要求三个门徒同一齐警醒啊！
要求三个门徒一起警醒。
耶稣都三次祈求。
耶稣三次请求。
祈求天父叫呢个苦杯，呢个苦杯离开佢。
祈求父把苦杯拿开。
耶稣三次嘅祷告。
耶稣三次的祷告。
同我哋一样，耶稣内心有好强烈嘅挣扎。
跟我们一样，主心中跟我们一样的挣扎。
一方面，哎呀，主啊，好难顶啊！将呢个苦杯拎走啊！
一方面跟主说：，哎，我受不了，把苦杯拿走吧。
亦都愿意，哎呀，用父神嘅旨意成就啦。
也用愿意用神的旨意成就。
耶稣最后完全嘅顺服喺父神嘅旨意之下。
耶稣最后完全顺服在父子旨意之下。
耶稣决定咗之后去顺服。
耶稣决定顺服。
佢就好用个平静嘅心情。
用他平静的心
去面对。
面对
被捉拿，
被捉拿，
被受审，
被受审，
受死，
受死。
耶稣挣扎的出路，
耶稣挣扎的出路
就是顺服天父，
顺服天父。
父神究竟有没有答应耶稣的祈求呢？
父神有没有答应耶稣的请求？
希伯来书第五章俾个答案我哋。
希伯来书第五章有个答案，
系有嘅，
有的。
耶稣嘅祷告蒙咗应允，
耶稣祷告蒙应许，
因为父神嘅旨意成就咗啦。
因为父神的旨意成就了，
父神使到耶稣从死里复活，
父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
亦都救耶稣免去死亡，
也救耶稣免去死亡。
最后很重要嘅，
最后很重要。
作为救赎嘅主，
作为救赎主，
耶稣胜过试探，
耶稣胜过试探，
为你同埋我带来盼望，
为你我带来盼望。
作为道成肉身嘅人，
作为道成肉身的人物，
呢位耶稣面对试探。
耶稣面对试探，
经历种种的挣扎，
经历了不一样的挣扎，
得胜黑暗的势力，
得胜
这个黑暗的势力，
是黑暗的势力。
有三个很重要的意义，
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第一，耶稣同我们能够认同，
耶稣跟你我认同。
有人会问，
也会问，
耶稣有没有经历其他的试探吗？
耶稣有经历其他试探吗？
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已经说了，
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讲得很清楚。
耶稣凡事受试探，
耶稣凡事受试探，
即是说耶稣无论遇到情欲啊、贪心、嫉妒，一样都遇到这些。这样
不管是情欲、贪心、嫉妒，一样的。
我们有这样的话，
我们这么的话，
我们可以肯定，
我们可以肯定，
耶稣所遇和我们所受的试探是相类似的。
耶稣所受的试探与你我所受相类似，
所以耶稣能够与我们认同，
所以他与我们认同。
第二，耶稣有资格带领我们去得胜。
耶稣有资格带领我们得胜。
这不单是因为耶稣得胜了，
不单是因为他得胜了，
更是因为什么？
更是因为呢，
耶稣坚持不屈服在罪恶的引诱之下，
坚持不屈服在罪恶的引诱下。
人一犯罪，
人犯罪，
试探的张力就失去了，
试探的张力就失去了。
坚持不犯罪的耶稣，
坚持不犯罪的耶稣，
那个试探的张力一直这样增强，
试探的张力一直在增强。
所以耶稣在抵受试探的经历，
所以耶稣抵抗试探的经历
比较我们更丰富，
比我们更丰富，
面对的张力，
面对的张力
更大更多，
比我们更大或者更多。
第三，耶稣今天已经升到天上，
耶稣今天上升上天，
在神人中间作为中保为我们代祷代求，
在神人中间为你我做中保，为我们代求代祷。
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人生路上都遇到很不同的试探，
相信大弟兄姊妹在人生路途上遇见很不同的试探，
是上帝操练我们生命的方法，
是上帝操练你我生命的方法。
连主耶稣都不能够避免，
连主耶稣也不能避免。
我们不用担心，不必担，不必灰心，
我们不必灰心，
不必忧愁，忧心
也不必忧伤。
我看看保罗给我们什么的应许，
看看保罗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一起读，用你语言一起读出这个临前十章十三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出临前十章十三节。
你们所遇的试探
无非
是
人
所
能受
的，
神
是
信
实
的，
必
不叫
你们受
试
探
过
于
所
能受
的。
在
试探
的
时候
总
要给你们
开
一条
出
路，叫你们
能
忍
受
得住。
有了这个应许，
有这个应许，
再加上耶稣基督，
加上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榜样，
他的榜样，
受试探，
受试探，
挣扎，
挣扎，
得胜，
得胜，
所带给我们一个丰盛生命的资源，
带给我们丰盛生命的一个资源。
我们还惧怕什么呢？
我们还怕什么呢？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来请同心祈祷。
亲爱主，感谢你，
亲爱主，感谢你，
你完全明白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困境，
完全明白我们面对的环境，
让我们能够去常常祷告，祷告去仰望你，
让我们常常祈祷，常常仰望你，
效法耶稣的榜样，
效法您的榜样，
靠主得胜，
求主得胜。
多谢主常常为我们代祷代求，
主常常为我们代求代祷，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纵然人生很多的困难挣扎，
让我们人生很多困难挣扎，
但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靠主你，我们知道有出路的，
靠主您，我知道有出路的。
奉主耶稣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